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27集。在开启一个新的经段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上一次遗留下来的从4章12节一直到5章第一节的范围先讲完，然后我们再开启一段新的段落。我们先来看上次遗留下来的第4章的第12节。经文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里头提到的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是在说这是一个被锁住的花园，也是一个封闭的井跟封闭的泉源。古代近东的国王们非常自豪于他们的花园，这些花园是放松和享乐的场所，充满了美丽的景象、味道和气味。爱情里头的诗歌呢，经常用花园作为女性的性魅力的比喻，这里也是这样。丰富的水源对于花园的繁茂至关重要。情人呢，将他的爱人比作花园、泉源和井。但是，女子呢，是一个被锁住的园子和封闭的泉源，所以对男子来讲，这女子仍然是不可接近的。尽管这名男子对女子充满激情，但是男子希望女子能够自愿参与他们的亲密性行为，并且等待女子的邀请来享受女子爱情的全部乐趣。考虑到上下文呢，学者们认为女子的沉默跟女子的独立性，特别是女子的贞洁有关，那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两者都不应该被强夺。再来往下，我们看4章的13到14节。经文说，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纳达树，有纳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这里头的经文描绘了果园精选的水果跟各种香，所有最好的香料。根据学者的说法，这一系列的隐喻呢，创造了一个女人的整体形象，就像是一个芬芳的花园，在那里有一顿丰盛的情欲的大餐正在等着男子。再来往下，我们看4章的16节，这里我们也顺带念一下4章的15节。经文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16节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里经文提到了我的花园，也有提到了男子的花园。男子的赞美呢，被女子的邀请打断。他邀请男子进入女子的花园，女子现在描述为男子的花园，然后他们在享受其中的乐趣。真正的爱情呢，是以对彼此的深刻尊重作为特征，它必须作为一份礼物，自由而且优雅的给予跟接受。以上我们看完了4章的所有的经文，接下来我们要看上一次留下来段落的最后一节，就是5章的1节，提到了我妹子我心腹 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五章一节的经文提到了我进了我的园中，就是我来到我的园中。这一节经文呢，原则上就是这整卷书的重点。很多人认为这是全书的高潮。也就是说，爱人接受了他心爱的人的邀请，进入了之前本来上锁的园子，并且尽情地享受其中的美味。在这里呢，雅各的作者通过在16个字里面频繁重复的这个所有格后缀，就是我的，我的，我的园中，我的末药和香料，我的蜜房和蜂蜜，我的酒和奶。这是一种明确表达男子对女子承诺的接受。而女子跟男子的性接触呢，被描述的高于那些粗俗而纯粹的感官享受。就好像学者所说的，在我们的时代，雅各的纯真和细腻有令人惊讶的力量。经文里提到的，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义。这个邀请呢，很可能是对恋人跟读者一起说的，他作为一个邀请，让他们从所见所闻中学习神的秩序。这里我们讲完了五章一节之后，我们再来摘要一下四章的十二节之后一直到五章一节的重点内容。在四章的八到九节里面，男子发出邀请之后，他就回过头来描述女子的美丽。我们还不清楚这一首诗是独立的诗歌，还是接续了因男子情不自禁请女子同他相近而中断的那一首四章一到七节的诗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男子都再次赞扬了他所见女子爱情的美好。由这里开始呢，男子开始表达他的爱慕。女人的爱情比酒更美，更让她愉悦。酒呢，是刺激感官的液体，余味深重。酒固然醉人，却比不上男子对女子强烈的爱恋。但是男子不只用味道来描写，还谈到了气味。与他所爱之人的气味相比，再宜人的香料也是乏味的。在四章的十一节里面，男子又描写了女子的身体部位，所用的比喻带着暗示，表示男子接下来就会进行触摸。男子说，女子的嘴唇香甜如花蜜，舌下有蜜有奶，表示他自己想要一清究竟。自然，这在现代的生活里面用声吻就能办到。这边呢，再次注意到这里用了诉诸感官的意象，就是这里是味觉。蜜跟奶跟酒一样，是味道浓重、刺激感官的液体，余味深长，跟接吻一样。此外，我们也要注意，传统上都是用流奶与蜜之地来形容以色列地的美。诗人和当初的读者一定都想到了这一个联系。接着呢，男子写下来另外一种芬芳的香气，女子衣服的香气如同宜人的黎巴嫩香柏树，这是古时候那个地区最有名的树木了。宜人的芬芳令人更想靠近，更想亲近。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这两人的关系确实就更亲密了。现在男子将女子比作园子，当中有水源，就好像前面一章六节讲过的，园子这一个意象有许多不同的用法。有时候园子是指交欢的所在，这就是在诗里面跟不适合亲密的城市形成了对比。那在像这里其他的上下文里面，园子或者是果园、葡萄园一样，都是表示女性的性征的意象。园中有泉源，也是暗指女子最私密的性器。这个意象呢，常用在古代近东的情诗里面，也可以在圣经其他地方看见，比如说箴言的五章十五到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段经文。 经文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以上是箴言第五章15到19节的经文内容，与雅歌这边的形容很相似。在英文 NLT 的这一个翻译版本里面，它文雅而明确地表达了诗中的意思。他说，女子的园子藏在她的腿间。这里可以参考雅歌书4章13节的表述，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鲜花于纳达树，就是在形容这样的一个意境。园子呢十分的美好，当中呢种植了极芬芳的奇花异草。园中呢水泉非常清澈，好像黎巴嫩山上流下的纯净雪水。男子想要进去，但是这个园子和其中的水泉并不开放。就好像前面所讲的，他们看起来是关锁的、禁闭的。也就是说，女子小心维护她的乐室，不是谁都能进的。事实上，文中的意思就是还没有人去过。在这一段的奇特的狂想之后，女子就发话了。也就是说，从前她都对外界封闭，但是这个时候，她将把这个园子开放给她所爱的这一名男子。她请男子来吃她园中的果子，就是4章16节所讲的。男子立即做出了回应，这是5章1节所提到的。男子将进来享受园子，所以这些园子的意象，还有吃蜜、饮酒、喝奶的说法，都表示了男子与女子身体上的亲密交欢。随后呢，歌队跟着起来，颂赞这个美好的时刻。以上是4章12节到5章1节的一个重点内容的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从3章6节到5章1节上一次的经段内容的神学见解。或许呢，这一大段的经文最核心的神学见解就在于，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所确立的秩序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份美好的礼物。这一段经文呢，描述了男子在回顾所爱女子的美丽时，他所感受到的激情和喜悦，而且展示了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上帝设计的一个部分，就好像爱上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神秘和愉悦一样。在这段经文里面，爱的身体和性表达被颂赞，并且被视作是上帝所赐予的美好礼物，应当享受。男子对女子的尊重，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奉献的爱，清晰地描绘了爱情中最核心的部分，并且呢，也可能反映了这种关系应有的运作方式。再来，在这一大段经文看完之后，我们要来讲一个专题，就是婚礼的描述，这是超越外在美的。学者间的讨论认为呢，表明婚礼的描述可能已经超出了雅歌3章6到11节的范围。有学者说呢，新娘和新郎的游行似乎是庆祝活动的重要的部分。这个在新约时代还是仍然存在，而且得到了各种拉比资料的证实。学者进一步的说，直到圣殿被毁之前，新娘和新郎都戴着独特的头饰，有时候是黄金制造的。也有学者提到说，面纱的形象可能特别属于婚礼的图像。虽然呢，雅歌本身呢被学者认为不是很关心婚姻本身，但是很可能这就是呢从婚礼仪式中汲取元素来庆祝爱情的一种表达。也有其他学者明确地表示，这里提到的面纱并不能证明正在描述婚礼， 但是他也肯定了面纱在婚礼仪式里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人认为新娘在雅歌里面是一个爱称，跟恋人的婚姻状况无关。那这个新娘的这一个词语呢，就是经文解作心腹。那这个词语呢，在雅歌里面使用了六次，全部分布在4:8-5:1。通常的意思是指新娘或者是媳妇，当它不是指媳妇的时候，就是指在婚礼仪式上已婚或作为新娘的女子。学者说，没有理由认为这里的新娘不是她的正常意思。在雅歌背后的准故事里面，这对男女是新婚的，所以把新娘用作对不是自己新娘的女子的爱称，这是很奇特的。学者认为呢，在对花园的这个描述过程中，重点从对女子童真纯洁的唤起，变为她所承诺的生命。旧约强调新娘在婚前贞洁的重要性，表明呢，在婚姻之外庆祝性接触，在希伯来文化跟圣经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将3:6-11看作是他们婚礼的描述，4:1-15看作是他们婚后的私人对话，然后4:16的最后部分看作是女子邀请男子进行性活动，而5:1最后视为他们关系的圆满，这完全是合理的。另外一块呢，超出这个经文的部分，或者是超出整卷诗歌明确教导的相关的一个点，似乎也值得肯定。显然呢，从生活的经验、人际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箴言早期章节的这些智慧材料中可以见到，婚姻并不保证会有雅歌里面描述的那一种爱情关系。即使是在合适的背景下，雅歌所肯定的爱情、相互性、尊重、愉悦跟赞美，也必须是被培养跟实践的，以便男女可以以这里所见的方式来运作他们的爱情。良好的关系呢，并不仅是像雅歌所描述的几次烟花的爆发，而是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展，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成熟爱情。或许这里可以偏离文本重点的讨论，人们如何更有意识地认识到配偶是上帝的美好礼物，并且让这位男子或这位女子知道这一点。虽然这些雅歌的经文集中在恋人对他爱人外在属性和身体亲密的愉悦，但是这里也应该认识到，一个人的美丽往往不只是体现在外貌。比如说箴言31:30所明示的那样，我们来读一下箴言的31:30。经文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里呢，重要的是要摒弃认为美丽仅限于外貌的那种观念，而且认识到这里所谓的美丽还包括了品格。而且还要强调，如果认为性是男女关系的最终目标，那么这个观念是扭曲的，是错误的。以上是关于雅歌3:6-5:1的所有的相关的内容的描述。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堂呢，我们把前一集所遗留下来的部分经文内容跟专题讲完之后，我们现在要进入新的一个段落的经文。 就是雅歌的5:2-6:3，主题是你的爱人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先来看5:2-6:3的上下文脉络。这位女子的讲话，就是5:2-8的部分呢，之后是她与耶路撒冷众女子之间的两段对话，分别在5:9-16和6:1-3。跟雅歌呢之前2:8-3:5类似，这一部分呢回忆了女子在夜间梦到她不在身边的爱人的经历。女子呢因为爱人的缺席而感到不安，于是她就到城里去寻找男子，途中呢遇到了城中的守望者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两个段落都提到男子站在女子的房门外，渴望呢跟女子在一起。两个段落在耶路撒冷众女子的角色和守望者的反应上存在着差异。两个段落也都包含了女子对他们相互承诺的一个确认，这里可以参考2:16-6:3，并且在措辞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一部分还包含了一首 WASF，就是女子从头到脚赞美她的爱人身体的诗歌。通常诗歌的表达方式会产生一些模糊性，没有办法确定女子是在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还是隐喻的描述在关系中常见的感受和情感。女子对爱人的犹豫回应导致了他们的分离，随之而来的是女子对爱人的一个勤勉的寻找。女子在段落结尾的地方陈述了她对他们相互承诺的一个信心。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首苏美诗歌描述了杜牧兹神跟伊南娜女神的一个婚姻。这一首诗呢，用伊南娜向杜牧兹打开他家的门来描述他们的婚姻。学者说，新娘向新郎开门被看作是结束苏美婚姻的正式行为。一首埃及爱情诗呢，其中有一个男孩抱怨他被留在女孩的房子外面，这或许呢提供了一个更相关的对比。这个男孩呢抱怨他的妹子说呢，至于他对我做了什么，我该对他保持沉默吗？他进去的时候让我站在他家门口，没有对我说欢迎，而且在晚上的时候他还堵住他的耳朵，不听我的呼唤。人们注意到呢，歌曲里面的这一个部分跟希腊和拉丁诗歌里面所谓被排除在门外的情人或门口的哀歌等主题是有相似之处的。在这些主题当中，情人被阻止接近他们所爱的人。学者说，没有理由怀疑圣经中的歌曲至少间接的受惠于古代近东爱情诗的古老传统，也不需要争论其中一些古老传统具有特殊神圣意义的可能性。但是呢，以色列将这种共同语言放置在他独特的神学和道德视角的背景下面。这首情歌呢，和其他爱情诗之间还有其他的主题相似的地方。因为爱人缺席而感到焦虑，或者是因为被拒绝进入爱人所在的地方而感到沮丧，这些都是人类爱情关系中常见的经历。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雅歌5:2-6:3的关键主题，有三个。一个就是对爱人的需求或欲望的迟延反应可能会导致他们分离。第二个是重视所爱的人会促使他们之间和解。第三个是对相互承诺的信心会在困难的时候带来信心。再来，我们直接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来看5:2。5:2说到，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 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我身睡卧，我心却醒，意思是在讲我睡了，但我的心却醒着。这句话呢，让人没有办法确定这到底是一次实际的经历还是一个梦。再来，经文里头也提到了良人在敲门说，也就是说我心爱的人在敲门。这个文本里面其实没有给出男子出现的原因。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开门一词出现了三次，分别在五章的二节、五节、六节，每一次都没有直接的受词。也有学者注意到说，缺少直接的受词呢，反而强化了它含有的一些情爱的暗示。再来我们看五章三节，经文说，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经文里头提到了这个女子脱了衣裳，就是指脱下她的长袍。长袍有时候是用来指内衣，可能也暗示了女子当时没有穿其他的衣物，也或许是另外一个带有性暗示的一个表述。再来往下，我们看五章四节，经文说，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这里提到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意思是说把手伸进门栓的开口。这里描述了男子试图从外面打开门的行为，而男子的坚持显然增加了女子对男子的渴望，促使女子回应男子的请求。再来我们看五章五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这里提到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是在说明他的手正滴着墨药。墨药呢，通常与爱或者是进行性行为相关，暗示呢，浪漫的激情已经被唤起。正如学者所指出来的，诗歌的形式允许诗人带有性暗示，而不至于太过露骨。再来五章六节，经文说，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经文里头提到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是指男子走了，然后女子的心就沉了下去。学者说，女子的迟疑所带来的后果超出了她所有的想象。女子在这里呢，因为爱人的缺席而感到痛苦，这个促使她不顾深夜在城市街道上徘徊的风险，立即去寻找男子。第27集呢，我们先讲到五章六节的部分，其余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回第28集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讲。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